那何况我们睁了眼睛哦，这个何况我们在那个诸佛菩萨的这个清净的眼之前呢，来对面对着他眼，对着他面来行罪，这样子的话，应该深深可以感到惭愧。好，所以底下说，故诸行人若为其恶，常思佛前，则愧其业。所以在行法当中，我们一个修行人若起的恶念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想，想着佛菩萨就站在我们的面前，看着我们来起恶念，就好像那个我们起的恶念啊，我们为什么会起恶念？我们总觉得没有人知道。但是佛菩萨看我们的恶念啊，就像我们在看电视一样，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时候我们在起恶念，我们想，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把佛菩萨三宝请到眼前来了，我们又在这个地方打妄想，让佛菩萨看我们在那边打妄想，真是不好意思啊。所以常思佛前，常思啊，我们这个时候是在佛的前面，这愧惜也，这惭愧，能够停息我们的恶念。好，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说假借诸佛菩萨这种强大的外缘，让我们的那个内心啊比较能够摄心专注。好，这是第一个外缘。好，这是看到第二个缘，二诵经咒。好，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修行四禅当中主要的一个行法，行法的内容。好，那前面是引请三宝降坛来为我们证明，来加护我们。第二段的话呢，接着就是要正恨，就是说比如说诵楞严咒心，诵楞严咒几十万遍几百万遍，或诵什么经或是什么咒多少遍，有一个要起的行法的内容，就诵经咒。好，我们看的内容，唯妙药也，随经能治，但不治性若不专缘，勤则持善，故治术性在于口也。一切的经咒都是妙药，就是那种很殊胜的药啊，能够调伏我们无始劫来那种妄想颠倒，所以一切的经咒都是妙药。而这一切的经咒呢，随经能治。一切的经或者是咒，你要修行的什么样的法门其实都可以，就是你要相应最重要。有的人和观音菩萨相应，他修观音法门；有的和净土法门相应，他修阿弥陀佛的法门。每一个法门其实功德都是一样的，就是要我们相应最重要。每一部经啊，或者每个咒啊，没有说哪个经只能治什么病，治什么罪障，另外的罪障另外的病不能治，没有这种事情。像有的人他会批评说，有的人会说啊，你这个情况啊，一定要持大悲咒，念佛不能够灭罪，这样讲的话恐怕就有谤法的嫌疑了，那罪很重了。所以说我们要很注意，就是说一切的经、一切的咒语都能够治我们的众生的无明的病，只要看契机就好。但是呢，有一种情况是不能治的，不治心、不专缘，勤则持善。这个时候，纵然这个三宝有大威德，他也不能够治疗我们的病，因为我们的内心对他没有七情的心，也就是说，我们内心不至诚恳切，那么不能够将心专注的在所缘境上来观察。这个时候内心勤则持善，内心思想就到处纷飞啊，嘴巴诵经持咒，那心中想到东西南北，这样子的话呢，对这个经咒这个主修的这个所缘境主修的法门，没有一种皈依的心的时候，是不可能灭罪的。所以说呢，固治素心在于口也，所以制定我们约束我们的心，怎么用什么善巧方便呢？在于口也，也就是说以这个音声来摄住我们的心。好，就像我们看那个一般人持咒的话，持咒就出声，因为持咒出声的时候呢，透过这个声音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摄心，可以增加我们那个，可以帮助我们的摄心啊，那也可以增加我们的心力。所以那个像西藏人他们就很强调这个持咒一定出声。那同样诵经也是一样，一定要就是出声。透过这种口中的这种音声呢，然后来摄住我们的心，就是说有个声音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所缘境，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众生，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比较利，耳根利的话呢，我们如果诵经持咒能够出声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对于所缘境的支持就比较容易。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看书看一个小时，我们就要眼睛要休息一下，不然会累。但是如果说我们念佛念一个小时多不累，或者持咒念一个小时多也不会累，就是这个道理。 好，因为这个声音啊是容易帮助摄心的。好，当然如果是我们诵经的话呢，不仅是注意这个声音，还要随缘入观。如果只是注意声音，那像持咒一样不能随缘入观，那功德有差一截的。所以诵经的话，除了声音之外，更要随缘入观。这第二个主修的法门，第三个呢，要发露。我们看第三个，三说己罪名，如涅盘说为恶不善等，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三宝面前啊，很至诚恳切、很真诚的将过去所造作的这个种种的罪业啊，把它给说出来。我们看到偶遇大师的那个发愿文哈，《临风中论》里面第一卷就是发愿文。第一卷的发愿文有各式各样的刑法，还有各式各样的发愿文，但是每一篇发愿文都是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内容，就是说及罪名，将过去啊所无量劫乃至今生所造的种种的罪啊，在三宝面前呢、啊、很坦诚的发露。我们要不发露，把它覆盖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内心的这种执着啊不能够放下，个人这种身段啊不能够放下的话，那怎么能够灭罪呢？我们连三宝都不肯坦诚发露的，那更不必说其他的人。所以第三个要说及罪名，好，底下引证明，就像涅盘经，好，涅盘经在大波涅盘经的第十六品里面哦，他有说一段文哦，发露诸恶，从生死际所作诸恶，悉皆发露至无自处。好，就是说我们要发露种种恶业啊，我们所发露恶业，并不仅仅是今生所造的恶业，而是从生死际所作诸恶，从我们啊一念不绝啊流转生死开始，从那个时候乃至今生啊无量劫的生死轮回当中所造作的一切诸恶，悉皆发露，都要发露出来，好，包括种种的见思或尘沙或无明或一切全部的发露出来，好，至无之处，好，到成佛的阶段，好，这一切的过这一切所造的恶业啊都要不断的发露。所以发露说起罪名，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第四个立誓言，好，立下这个誓言来坚固我们的那个内心的哈。我们看的内容，从今以往福始最终乃至成佛忏悔本宗，是为要也。好，就是说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要立下这个誓言呢？好，因为啊，所谓忏悔的话，我们上次讲到忏悔的定义，忏的话，好，是对于未来的事情我们发愿不再做，悔的话呢是说对于过去所做的事情我们内心的追悔。那当然你今天在佛前祈求三宝降临，那么又祈求三宝加倍我们那持咒诵经等等的刑法能够灭除过去的罪，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立下誓言，那这样子的话只有悔不构成忏，没有我们不能够立下誓言说我从今天起再也不造同样罪的话，过去的罪虽然说能够扶助不起现行，但是我们不能够发现未来不做的话，未来仍然继续做，那这样子的话，好，结果今天的忏悔就白费了。好，所以我们要立下誓言，从今以往，从今天开始，福始最终，我希望我能够好福始最终。为什么能够福始呢？因为忏，因为我们发愿啊，立下誓言，未来我再也不造作这样子的罪。那我们能够发这样的愿，也未来也能够不断的来保持我们清净心的话，当然我们就能够不断的积功累德，所以这个就是福哦，福报哦，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福报是不断的增加，因为忏的功德的缘故。那最终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悔的力量，我们在这个佛前啊，不断的这个持咒诵经，透过三宝的威德啊，将我们的这个罪障给扶住，所以这个透过悔的力量，使我们罪业啊不再起现行，不再活动，所以称为最终。好，这个是立下的誓言，好，乃至成佛都是这样。从不仅是我今天在坛场当中是要扶持最终，我希望我从现在开始乃至成佛都能够扶持最终。好，这个是忏悔的本宗，一个是对过去的，一个对望的未来。好，这个是忏悔的最重要的宗旨。好，所以思维要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说只是对过去的事情一种追悔，还要对于未来的这种恶业啊，预先做种种遮止的誓言，要立下种种誓言来遮止未来，不要再造同样的恶业了。这样子的话呢，有这样子的决心的话，相对的想要忏除过去的这个同样的罪业也比较容易。如果说你今天发愿啊，我 我过去的时候做的事情呢，我后悔，我不再造。但是问你说，你未来还要不要造？这个内心呢，犹豫不决，想造也不敢造，那不敢造又想造。这个时候呢，你想洗灭过去的这个罪障啊，就很困难了。因为我们对这个罪障啊，还并不是那么样的严厉苛责，你并不把它认为是一种很严重的事情。那既然这样的心的话，即使要忏悔过去这个罪业啊，也会非常的困难。所以忏悔这两个要同时并进。好，那这个是说明哦，这个立下誓言的这个内容了哈。那底下就是劝诫我们了哈。故虽行忏，后出忏场，还寻故恶者，有本节心不饶故耳。所以诸习还乡围绕，可不见也。所以说啊，虽然行忏悔的法门，今天行忏悔的法门，后来离开这个忏悔的这个道场、坛场之外，碰到染污的境界，仍然呢、寻孤，仍然呢、造作同样的这个罪的话，这就是因为当初他在面对这种三宝、这种坛场的境界的时候，他没有发起坚固的誓言的缘故，本节心不牢固，他原本的这种所结下来的这个誓愿，这面心呢、并不牢固。所以不牢固的缘故呢，所以说他虽然之前有不断的这个拜忏，但是结果后来碰到同样的染污境界，照样造罪，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诸习还乡围绕，可不见也。好，所以啊，种种恶习啊，同样的不断的围绕着他，就像那个道宣律祖他在那个节目书里面举个譬喻啊，譬喻什么呢？就像那个一个人他家里养了一只狗啊。各位都知道，这个家里养的狗啊，对这个主人都是很忠的。纵然主人啊拿个石头打它，这狗可能暂时跑得远远的，但是过了不久之后呢，它又意念这个主人啊，又回到这个主人的家里面来。那这譬喻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在坛场当中啊，只是说对过去的罪的一种追悔，而不发下誓愿说未来不再造作的话，我们这个罪业啊，就会像这个家犬、这个狗一样，家里养的狗一样。你暂时把它扶住了，但是未来碰到染污的因缘，我们又在造作。这个时候呢，过去啊暂时扶住的恶业又会再重新起现行，就像那个家里养的狗一样，暂时赶走，一下又跑回来了。这样子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得到解脱了。所以诸习还乡围绕，可不见也。好，这说明第四个，说明要立下誓言。第五个，如教明证，就是说前面的请十方佛菩萨为证明，然后诵经咒、说起罪名、立誓言，但这样不断不断的修行，一定会有消息。那这个消息当然它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恶的。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判断它是善的呢还是恶的话呢，就要依止佛陀的圣言量来做判断。如果不依止圣言量，一切境界来我们都以为它是好的，或者是一些境界来了我们可能以为它是不好的，这个时候内心错乱了，反而变得更严重。所以第五个，要以圣言量来证明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对还是不对。好，先说明这个在修行过程当中碰到什么的境界。当缘成尽，或梦或觉。当我们面对缘的这个六层境界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它是或梦或觉，或者在梦中，或者在觉悟，在那个拜佛当中，那我们在圆的六层境界的时候呢，突然会有种种这种善恶的这种相状跑出来。就像那个尊师大师他修忏的时候，他突然看到地上有一堆白骨，这种是恶相呈现出来。那忽然又有听到空中有人告诉他说尊师法师你过几天就要死掉，来恐吓他，等等的这种恶相起现行。好，那当我们碰到这一些境界起现行的时候呢，我们就应当以这个佛陀圣言量来观察它，是虚妄不实的。好，所以底下就是说明怎么样检查的方法。检查的话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检查。检查说这个妄虚妄的境界是我这念虚妄的心所变现的吗？还是说外在的这个天魔来干扰我？就从这两方面来检讨。好，那我们看这个文， 非是妄心之所变也，又非魔鬼之所惑也。就刚刚说这两方面，我们就检讨这个是由我们虚妄的心所变现出来的境界吗？境界呢，还是说是由外在天魔来迷惑我呢？就是我们从这两方面来检讨这个境界它到底是怎么升起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尊师大师看到这种虚那种实质的境界等等的，他就探讨这个是妄心变现的呢，还是天魔来迷惑我呢？来影响我的修道呢？好，那从这两方面来检查，那接着底下说明怎么检查的方法。那先说明了第一个检查是不是魔鬼来引诱的来迷惑我们，先来检查这个魔鬼的部分。若是魔者，我之所行未出魔境，魔何由来？如果说这个是由天魔来干扰的话，照说应该是不会的，因为我之所行未出魔境，因为天魔波旬呢，他为了干扰修行人，一定是这个修行人他修世间的禅定，或者修这个无漏这个圣道啊，这个和法相应快要出三界了。那快要出三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天魔波旬才会来干扰，而我今天只是在佛前拜佛，我也没有禅定，那无漏道业更不可能成就，天魔波行怎么可能来干扰我呢？好，所以我是左行未出魔境，我今天又不是说要出三界了，好，那魔怎么会来干扰我呢？魔何由来呢？好，所以不是魔来了干扰我，将非我业之妄现也，这恐怕就是我的那个内心这个过去的宿业啊，过去的善恶业力啊，虚妄显现出来，那这个业力显现出来，令我的这个内心呢、起执着，然后重启这个颠倒的心，这只是一种业力的就显现而已，恐怕是这样子吧。那第二个检查呢，是不是有心者显现？若是唯心尽不灭者，将是我心之所妄也。如果说这个境界是由我这念心所变现出来的，唯心所现，那我们虽然说知道是唯心所现，而这个眼前的境界仍然不灭的话，这个恐怕将是我心之所妄也，这恐怕是我内心对这个境界还有所执着。就是说理论上我们虽然知道这个境界是由唯心所现的，但是我们知道的不是很透彻，或者是我们对这个事情没有透过直观的力量去深入的观察，所以说呢，我们仍然对境界产生种种的那种爱憎取舍的这种执着的心，所以境界仍然其实隐现的没有磨灭掉，所以这是第二个从唯心的角度来观察。好，结论：如是复述，本即非本，何由境妄？知妄非正，即此非正，还传妄耳。好，如此分是分了妄应，又是此了还之从妄。好，就如此复述，如此的这个反复疏通，如此的这个反复用这个佛法的道理来疏通我们的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到底是善是恶，不断的一层一层的反复的来判断，好，这样子的话就能够驱除我们这个内心的这个魔障，好，这种境界产生出来就能够把它给排遣掉。那底下是说明更深一层的本即非本，何有境妄？就是本呢，第一个本的话是说我们修行呢，应当有个意识的根本，当然我们知道意识的根本就是真心了，那我们要检查说这个我们现在所目前我们所依止的这个境界呢，是不是随顺我们的真心？那如果本即非本，它不随顺我们的真心的话呢，那我们又执着它的话，何由境妄？怎么能够澄清我们的妄念呢？就说这个境界显现出来，它要不随顺我们的真心，它跟我们原本的依止的根本不相应的话，但是我们又去执着它的话，这样怎么能够停止我们的妄念呢？知妄非正，即此非正，还传妄耳。好，知道这个妄想，好，这个知道这个外在的境界或者我们内心的妄想不是真实，不是随顺我们的真心。那即使非真，这个非真指的是我们这个所妄想啊，仍旧还传妄耳，仍旧传是属于这个妄想。就是说这个境界它如果只要不是真实的话呢？非正境界的话呢，它就是属于妄想了。既然是妄想的话，就不是我们应当所依止的。好，如是凡事分了妄应，又是此了还之从妄。 如此的不断的哦，反复的来识别，好、哦，分别来了知这个妄想这个妄想的根本，妄因啊、哦，妄想的根本，就是说你不断不断的来检查外在境界，不断的来检查内心的这妄心，一层一层的剖析，好、哦，然后把这个妄想的心啊，哦、从粗到细一层一层的给拨开，好、哦，又是持了还之从妄，乃至到最后最根本的呢，能够了知。能够知道啊，哦，正念能够明了的心啊，哦，我现在能够分别哦，能够抉择的正念心啊，也还之从妄，它本体来说也是没有自信，哦、也是妄想。好、哦，能够这样分别的话呢，哦，才能够啊，慢慢的哦，从细浮的境界当中，哦，从粗到细，慢慢的到解脱。这个情况啊，就有点像那个楞严经讲的那种，耳根一通讲的这个。情况哦，好、哦、动静根觉空灭，好、哦、这个种种层次，从外在的动静二相把它给剥遣掉，好、哦、乃至根，然后觉空，好、哦、最根本的阿赖耶识，用从我初中的我执乃至到维系的法执一层层的剥遣掉，好、哦，不尔心境随妄不返，好、哦，如果不这样子的一层层的剥遣掉，哦，而执着在这样境界的话呢？甚至内心呢、啊、产生心性，好，就像楞严经讲所说的、啊，好，若作圣解，好，即堕群邪，好，如果不这样子来以这个佛法的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来探讨我现在的这个境界，或者我建立的心是不是随顺真如本性的话呢，很容易就堕入到妄想境界当中，好，而内心呢、啊、感到心性，感到很欢喜。像楞严经讲的这个五十阴魔啊，那个有的阴魔它能够现佛菩萨的境界，甚至现佛净土的境界。我们要是不能够以般若智慧来关照它，没有正实自信的话，然后内心又随顺它的话，就很容易啊，随着这个妄，随着这个妄想啊，这个境界啊而不返，内心啊就一路攀缘下去，到最后呢离佛道啊越来越远。那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当然除了初众的我们哦观察。观察它是不是魔扰之外呢？哦，用天魔干扰之外呢？我们更进一步的来观察它是不是随顺我们的真心。那这个地方讲那么多的意思，就是说，但是就像经典说啊，除诸法实相，哦，于皆魔事。除了这个诸法实相，我们这个真如本性之外，其他的一切啊，哦、都是魔事啊，都不是我们所要的，哦、都是生死的因啊，哦、都是妄因。那既然是妄因的话呢，我们就应当要将它弃舍掉。就是我们心中要常常安住在我们的根本的法门上，那一切外在的境界啊，即使是善的境界，不要说那种看到死尸啊什么境界，乃至看到佛菩萨现前，看到这种佛净土现前，这个时候内心呢、啊、都不要做圣洁啊，不要在这个心中啊产生爱憎取舍的心，因为我们在这个境界当中产生爱憎取舍心的时候，很容易啊，如果真的是这个。那个外在的境界干扰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啊就被外在这个众生啊外在的境界啊所侵入，那这个时候内心啊就会起颠倒，结果呢本来要修忏，结果到最后越修越严重。底下说身虚早恋不容自狂，俗众士者年至五十年四十九非，何况学道而怀喜者则不可也。对于这种试忏的法门呢，我们应当啊早练，应当早早的来勤加修行，不是说出家久了才修行，应该是刚开始出家就开始要修行这种试忏的法门。为什么呢？不容自狂，我们不应当啊自己欺骗自己，自己内心有种种的罪障啊，又不去对治，一天过一天这样放着他不管。他举个例子啊，俗众士者年至五十至四十九非，像那个曲波玉啊，他不断的在改善自己的习气。那到五十岁的时候，他从二十岁、三十岁，我就开始每天不断的检讨自己的习气，不断的改正，乃至到五十岁的时候，还能够不断发现四十九岁以前还有很多的过失还没有改。他二三十年的功夫，一直不断的改善，都还能够发现很多过失要改。何况我们，那更是啊。更是有很多的问题啊，需要处理的。何况学道而怀习者，则不可也。我们今天既然发现学道而怀的这个习气， 那么业障啊习气而不去对治的话，这是不可以的。好，这是劝勉我们啊，既然我们内心有问题，有惑业苦的话，我们就应当要好好修行试忏来忏悔它，或来改变它。好，那这个是说明整个试忏的部分，包括它的前面的这个用心，还有它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好，各位有没有问题？好，就是说本即非本，我们今天在修行当然会有一个依止处啊，这个就是本啊。那这个当然就是以我们大乘佛法的角度来说，这个根本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啊，这才是真正的根本。那我们刚才讲除了诸法之相与皆模式，那我们这个就是要一层一层的从粗到细来检讨，说我们这个时候所依止的境界，所缘的境界到底是不是随着我们的真心。好，那如果说本即非本，我们现在当下所依止的这个我们所认为的根本，我们所依止的这个根本却不随着我们的这个真心的话，何有净妄，何以能够澄净我们的妄念。好比说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楞严经的观念，他第一层耳根圆通啊，第一层把这个动心二相了然不生，把这动心二相给剥遣掉，观这个动心二相啊都没有真实的自信。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不内心不随这个动心二相所牵动的时候，这个时候所缘就是根，这个根的境界就显现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有的修行人啊，就会在这个根的这个境界当中啊起错觉，以为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我就是本来主人。事实上不是，它还只是个根的境界而已。虽然说我们这个根不随动心二相所系缚啊所影响，但是这根还不是真正的主人，还是要更进一步的来破这个受蕴，然后来把这个对根的这种执着给去掉。好，只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哈。那本即非本，何有净妄？如果说这个不是真正的根本，我们依止它来修行，怎么能够来破除我们的妄念呢？好，仍然是在生死里面打转呢，仍然是生死的因。就像我刚刚讲的根，有的人他认为他心不为外在的动心二相所扰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看到本来面目，其实不对，他这个只是根，他根不错。只是说他的六根啊极静的状态而已，并不是说他看他本来面目。但是我们不能错认消息啊。好，那接着呢，知妄非真，此即非真，还传妄耳。知道这些我们所不应当依止的这些妄想啊妄境界啊，既然知道它不是真实的，那即使非真的就妄想妄境界，虚妄的境界，虚妄的想法，还传妄耳。就是说你仍然要把它归属到属于虚妄的这个法的这一部分。就是我刚刚讲的，比如说你既然知道这根它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的话，即使非真这个根啊它不是真实的本来面目的话呢，还传妄耳，你仍然要把它归属到这个虚妄的妄法这边，你不能把它当作你的所依止的境界，你仍然要破除对它的执着。这叫还传妄耳，把它给归属到虚妄的境界，然后我们仍然不可以抑制它，要破除它。好，那如是反事，分了妄印。好，不断的这样子的，不断的来反复的来识别，来分别来了知这个虚妄的因。好，妄印当然有粗有细的哈。那有刚刚我们讲这个动静二相啊，根尘空灭啊等等的，这个都是妄因啊，但是有粗有细，那我们不断的从粗到细，不断的来把它给破坏掉。好，那这样子的话还不够，最后呢又是持了还之从妄，我们更进一步的应当回光返照。这个时候我在思维佛法，在分别妄因的这念心，当下的这念心还是虚妄的，不是说我观一切的境界都是虚妄的，结果呢我这念心是真实的，那结果还是不对。应当观察说，回光返照，我当下我这念心啊，仍然跟我前面所观察所破的境界一样，它也是虚妄的，还之从妄。好，从外境破到最后，这个时候回光返照，看我这念能够分别能够思维的这念心，就跟前面的境界一样，也是都是虚妄的。好，这个时候呢，既然知道是虚妄的时候，就离开能所啊，没有能观的智慧，没有所观的境界，就能够契入中道。 尤其是和有静望的静啊，安定，极静嘛，极静是安定嘛，安定望，和有安定望，怎么能够将妄想给安定，给妄想给破除了？只说你依止这个所依止的根本，当下所依止的根本，却不是真正的真心哦，不是本，不是真心，这样子的依止，怎么能够安定我们的无始的妄想成道，成道妄想呢？因为这些根本本来它也都是生灭相，也都是生，它都是生灭相。既然生灭相的话，它都是生死的因啊。那既然生死的因，你把它做依止的话，那是不能够哦，真的得到这个真正的解脱啊。就像二圣的人，他以为这个灰身泯智这个涅槃啊是真正的意志，结果他就进入灰身泯智。事实上，灰身泯智的话，他的这个境界当中啊，仍然有阿赖耶识的维系生命啊，那个不是真正的意志处，哦，那个是不能够真正了生死，那只是一个化成而已，一个方便的化成。当然，这个是比较维系的哈，但最起码我们初的我们要知道说，你看到外在好的境界哦，见光、见化、见佛什么。内心要观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观察它都没有真实性。那若作圣解即堕群邪啊，你要认为它是好的话，就它就纵然是好的境界啊，也会变成恶的境界了，因为你带动你的烦恼嘛，贪烦恼嘛，那这个时候纵然好的境界也变成恶的境界了。好，这是说明以教明正。当然最保险我们还是要一直善知识啊，这个修忏的过程当中，哦，除了自己加行之外，还要一直善知识。因为我们在修忏过程当中，有时候啊，当局者迷啊，我们在这种境界当中，我们有时候自己没有办法超越。但是如果有人来为我们开示的时候，他或者虽然说他所开示的语句是曾经我们过去曾经学习过的，但是透过他开示，他提醒哦，对哦，若做圣解即堕群邪哦，这个时候提醒自己哦，对，不能执着，我们就能够跨越这一关。不过我看我们大部分的可能第五层这种情况是比较少了，大部分我们就是说能够拜得下去就不错了，能够拜得下去，念佛念得下去，定课不要少就很感激，很感激了。我们还没到那么，这个是古代唐朝的境界啊，唐朝道宣律祖他写的，那个时候人都有点禅定啊，都会有境界。我们现在就是说啊，是能够安住下来最要紧的，在个道场能够安住住下来个五年十年啊，这个就很感谢三宝加倍了，我们还谈不到这么维系的这种维系的法执啊。好，刘居士，对，照着念，但是你心中要真的起这个心啊，要真的发起这个心啊，他说罪，他在忏悔，他在立誓的时候，你都要真的跟着发起心啊。甚至你看大悲忏，我看那古德他说，我们在拜忏的时候，真正的上等的忏悔啊，是试忏的，上能忏悔啊，是忏到啊，这个血流啊，不是流眼泪啊，是血流出来啊。那中等的忏悔，是流涕泗横流啊，流的眼泪啊，鼻涕啊，流的满脸啊，流的真的很悲痛啊。那我们下等忏悔，就是至少感到有那种惭愧心啊，这个最起码的。我没有办法上等，中等至少要下等。好，你请。是这样子的，我刚讲他那个，比如说大悲忏前面，他不是有说出关对不对？出关之前做什么呢？那个出关之前就是在修理忏，打坐啊，修止修观。那修观的时候就修理忏，然后呢，这个时候出关的时候开始修大悲忏，就拜佛啊、诵经等等、诵咒等等的。完了之后，你看最后写个入观，入观这个时候就是坐下来观察无声，这个时候是坐下来继续修理忏，分开来。但是说是说分开来了，但是以天台的看法的话呢，他就把它合在一起。虽然是在修四善，在拜佛诵经过程当中，但是他仍然不断的观察这个所缘境，当体无声。当然我们做初学的不必到那么高的境界了，至少我们先把它分开来做，有四忏有理忏，把它分开来做，观罪性无声。我们后面会讲 我们后面会讲观这个罪性啊，无生啊，就是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怎么样理称的方法，有三种浅深的不同。好，没有问题，我们接着请看到原文。好，我们将试禅的方法跟各位介绍过了，因为这个各位天天要拜了，所以各位下去的话，希望各位能够再好好体会体会一下，有哪个地方我们没有做到的，把改善过来，这样才能够啊和法能够相应。好，那这样忏悔的话，当然会有功德了哈。我们看的功德，则业有轻重定不定别，会有转报，会有轻受，并如佛名方等诸经所明。我们过去所造的恶业哈，有轻重的不同，有定业，有不定业的差别。那透过这样的忏悔的结果呢，有转报，好，或者是轻受。所谓转报就是说啊，所谓转报就是说啊，他那个原本的恶业的种子的种子势力啊，被我们这个忏悔的力量啊给扶住，所以说啊，就这个时候呢，善业就起先起现行，或者做转报，或轻受，好，就是说原本应该啊到三恶道的这个重罪呢，透过忏悔的力量，好，把它转成好到人天，好到人道里面，然后受到一点小小的灾难，好，这叫轻受。好，就像有时候我们修忏，好拜拜佛，结果到后面发生到外面去啊，发生一点灾难，好车祸什么的，这个就是重报轻受的情况啊。好，我们要有信心。那就是说这个这种忏悔的方法呢，就像佛明经里面方等好大乘经典里面所说的好很多很多。像金刚明经有金刚明忏啊，大悲心陀罗尼经有大悲忏啊，法华经有法华忏啊，很多很多啊。好，那当然我们每天都要去做了哈。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再回向。讲经功德殊胜恨，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有情，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